羊之球。一连数日，败军残部乱哄哄地从城里穿过，这哪里还像军队，简直就是一群凌乱不堪的散兵游勇。一个个胡子拉碴，脏乎乎的，军服破破烂烂，既无军旗，又无番号，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前走。他们都显得垂头丧气，精疲力竭，而且脑子也麻木了，不能思维，没有主意，任凭简单的惯性，机械地移动脚步。只要一停下来，就会因为太累而倒在地上。看起来，这些被征入伍的，大多数本来都是生性平和、与世无争、安分度日的年金领取者，而今一个个被枪支压得弯腰背驼。另外还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国民别动队队员，他们容易激昂慷慨，也容易惊慌失措，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仓皇逃命。同时还零星夹杂着穿红色军裤的士兵，他们是不久前在一次大战役中被击垮的某师团的残余。也有一些穿深色军装的炮兵，同形形色色的步兵并列往前走。偶尔，还有个把头戴闪亮军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步子，跟着负荷较轻、走路较为轻快的步兵，显得格外吃力。随后，一批批游击队员也穿城而过，每队都有一个英勇神武的称号。诸如报仇雪耻军、公民掘墓团、英勇敢死队等等，但他们的神情作态却像是土匪。这些游击队的长官过去都是布商、粮商、油脂商、肥皂商之类的生意人，时势造英雄，凭着有钱或蓄了长长的存资就被任命为军官。且看他们全身披着法兰绒军装，佩戴军衔，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老见他们在讨论作战方案，出言不凡，自称法兰西的胜败存亡全系于他们的肩上。但他们对自己手下的士兵却心存畏惧，这些兵痞本来就是偷鸡摸狗之徒，勇起来命都可以豁出去，但是抢掠奸淫无所不为。有传闻说，普鲁士军队很快就要占领卢昂城了。两个月以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城郊附近的树林里小心翼翼地侦察敌人的动静，有时还神经过敏地误击自己的哨兵，有时荆棘丛里有一只小兔子稍动一下，他们就准备浴血奋战。可是普军即将攻占的消息一传来，他们就纷纷地逃回家了。他们的军服、枪械、装备，所有这些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行头，原来还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之内的路碑，现在都不翼而飞，丢失不见了。最后一批法国正规军总算渡过了塞纳河，准备从圣塞维尔与阿夏尔镇方向退守奥德梅桥。殿后的是一位将军，他有两名副将陪伴左右，也是徒步前行。他神情沮丧，率领着这支残兵实在无力回天。一个善于征战、攻无不克的民族竟然惨遭大败，全线崩溃。他本人现身其中，岂能不沮丧懊悔？法军急撤，随后城中便是一片沉寂，在静悄悄而又惶惶不安的气氛中，人们在等着将要降临的事。许多大腹便便的生意人早已在商场上磨尽了男子汉的气概，正惴惴不安地等候占领者的到来，但一想到普鲁士人也许会把店里的烤肉、铁签与切菜刀误认为是武器，便胆战心惊了。生活似乎停顿了，商店都关门停业，街上既无人声， 偶尔有个把居民上街，也被这种沉寂吓了一跳，旋即沿墙根匆匆离去。等待所引起的焦虑不安，反而使人盼望敌军早日的进驻。就在法军撤离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几个普鲁士轻骑兵，急速的穿城而过。没过多久，从圣卡特琳山坡上来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与此同时，从通往达尔内塔尔与布瓦基约姆的两条大道上，另有两大股侵略军潮水般的涌现出来。这三支大军的先头部队恰好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汇合，随后德军大部队就开道，从周围的大街小巷里鱼贯而出，一营营排列整齐，迈着沉重而有节奏的步伐，踏的石板路面嘎嘎作响。一种陌生而喉音很重的口令声沿着那些看似空荡而死寂的房舍升起，其实此时在那些紧闭着的百叶窗后，正有无数双眼睛紧盯着进驻的胜利者。他们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人，可以根据战时法任意处置全城人的生命财产。居民们躲在自家昏暗的房间里，惶恐不安，胆战心惊，如同遇到了洪水泛滥与强烈地震，任凭有什么智慧与能耐都无能为力。诚然，每逢事物的秩序被打乱，安全不复存在，人类的法律与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遭到某种疯狂凶残力量的摆布时，人们都会产生这种惶恐感、战栗感。大地震将一个地方所有的人都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泛滥的洪水冲走了被淹死的农民与耕牛以及房屋的梁木。同样，打了胜仗的军队就要屠杀继续自卫的人，要押走俘虏，要以战刀的名义进行掠夺，要向大炮的轰鸣、向上苍表示感恩。所有这些可怕的灾难埋葬了我们对永恒正义的信念，使我们不再像有人教导的那样去依赖上天的保佑与人类的理性。在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人数不多的德军小分队在敲门，接着他们就进入屋内。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战败者的义务由此开始，招待战胜者当然必须和颜悦色、温良恭顺。过了一段时间，入侵后的初期恐怖消失了，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的气氛。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与主人一家同桌吃饭，有的军官很有教养，出于礼貌还对法兰西表示同情，说自己参加这场战争并非自愿，心里实在是反感。普鲁士军官竟有这份情感，房主一家自然感谢不已，何况说不上什么时候还得仰仗他的保护呢。再说把他伺候好了，也许可以少给几个士兵供饭，既然好事坏事都取决于他，那又何必去冒犯他呢？真要去冒犯他，那就不是勇敢，而是鲁莽了。想当年鲁昂城的市民却曾鲁莽过一次，英勇保卫了这座城市，使他名扬四海，但物换星移，今非昔比，鲁昂人再也不会犯此种鲁莽的毛病了。从法兰西的处世智慧中，他们总结出这么一个至高无上的结论：只要不在公共场合跟敌对国士兵亲近热乎，在自己家里客气一些并不为过。于是在外面彼此装作不认识，但一到家里就谈笑风生了。每天晚上大家围炉而坐，德国人久久也不离去。即使是这座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和平时期的常态。法国人固然不大出门，但普鲁士士兵在大街小巷到处可见， 况且那些蓝色轻骑兵的军官虽佩戴着又长又粗的杀人武器在马路上大摇大摆，其实他们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并不比去年在那些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轻装兵更为盛气凌人。不过空气中多了点什么东西，某种不可琢磨的陌生的东西，某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异样气息，这种气息扩散开来，无孔不入。它充斥于每家每户之中，广场街道之上，它改变了饮食的味道，使人仿佛觉得离家远行，来到了野蛮而可怕的部落。战胜者索取钱财，贪得无厌，城里的市民无不如数缴纳，幸好他们确实也殷实富足。不过诺曼底商人越是有钱就愈加吝啬，越舍不得拔毛出血，只要看见自己的财富有一点落进他人手里就特别的心疼。但是出了城，沿河往下走两三法里，到克罗瓦塞、迪耶普达尔或比萨尔一带，船长与渔民经常从水底打捞上来穿着军服的德国人的尸体，他们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有的是被人踢死的，也有被石头砸死的，或者是被人推下水淹死的，都已经被水泡得肿胀起来。河底的淤泥掩藏着不少此类野蛮而合情合理的地下复仇行为，这些无名英雄不声不响的抗敌，比光天化日之下的战斗更要危险，但又得不到扬名天下的荣誉。因为凡是对外敌的仇恨皆有无穷的感召力，总能激起一些英勇的意识，他们全都出于信念而视死如归。虽然普鲁士人侵占了全城后实施了铁腕统治，但并没有干过任何一件传闻他们在禁军中所犯的那类暴行，于是城里的市民胆子壮起来了，当地商人重开买卖，招财进宝的欲望又蠢蠢而动。那几个商人原本在勒阿弗尔港有大笔投资，那个港口至今还在法军的手里，所以他们打算从陆路先到迪耶普，然后再乘船去勒阿弗尔。他们利用所认识的几名德国军官的关系，从占领军司令部获得了离城特许证，于是一辆四匹马拉的旅行大马车整装待发，有十位客人订了座位。他们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亮之前就动身，以免招路人围观。几天以来气候寒冷，地面也冻硬了，到了星期一下午三点钟光景，北风猛吹，刮来大片大片的乌云，大雪纷飞，从傍晚起一直下了一个整夜。凌晨四点半，旅客们都聚集在诺曼底旅馆的院子里，他们要在这里上车。一个个都睡眼惺忪，身上披着毛毯，却也冻得浑身发抖。在一片昏暗中，彼此看不清楚，身上又都穿着臃肿的冬装，看上去就像身着教士长袍的胖神父。有两个男人终究还是认出了对方，第三个人也凑上去，于是他们就谈开了。一个说，我这次带老婆一道走。另一个说，呵呵，我也一样。第三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再也不回卢旺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再逼近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去英国。三个人的打算不约而同，如出一辙，实在是气味相投。但是迟迟不见有人前来套车，一个马夫手提一盏小灯，不时从一扇黑洞洞的门里面走出来，又立即钻进了另一个门洞。马厩的地上有垫草与肥料，马蹄磕地的声音也就不响亮了，从屋里传出一个汉子骂骂咧咧的跟牲口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表明有人在搬弄马具，这轻微的声音很快就变成了清脆持续不断的颤音，节奏随着牲口的动作而有所变化， 有时寂静无声，有时又突然猛响一阵，同时伴随着马蹄磕地的沉闷声。那扇门猛然关上了，一时鸦雀无声，那些有钱人冻得发僵，也都沉默下来，直挺挺地呆在那里。绵绵不断的雪花织成了闪闪发亮的帷幕，徐徐向大地降落，它使万物模糊不清，给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像泡沫一样的雪花。全城一片寂静，一切声响都被严冬埋葬了，只听见雪花落下时的悉索之声，它细微不清，飘忽不定，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感觉。这细小轻微的动静仿佛充满了整个寰宇，覆盖了世界大地。提风灯的那人又出现了，他牵来一匹垂头丧气不愿意受驱使的马，把他拉到车辕前，系上绳套，转悠了好些圈，总算是把马具套好。因为他一手提着小灯，只有另一只手可以干活，正当他要去牵第二匹时，他注意到旅客们全都站在那里不动，身上都飘满了雪花，便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还不上车？车里至少还可以避避雪。
显然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听此话就一拥而上。那三个男人先把自己的妻子扶上车，随后也跟了上去，另外还有几个形貌模糊的人也上车，在空位子上就坐，一言不发。车厢的底板上铺满了麦秸，旅客都把脚插了进去。坐在里头的那几位太太带了烧炭暖手的小铜炉，他们点燃其中的化学炭，开始低声述说这种暖炉的优越性。其实他们如数家珍所说的种种都是老生常谈，无人不晓的。马车终于套好了，原定四匹马拉，考虑到路滑难拉，又加套了两匹马。这时有人在车外问道，
人都上齐了吗？
车里有人应道，
全上来了。
于是马车就出发了。马车慢吞吞地前进，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轮子陷在积雪里，整个车厢咯吱咯吱作响，像是在呻吟哀鸣。拉车的马老是打滑，气喘吁吁，全身冒热气，车夫不断地甩响他的大鞭，四面飞舞，扑向一条长蛇，时而卷缩，时而伸展，突然一下，长鞭伸在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马的臀部便往上一拱，用力拉车。车里人不知不觉，外面天已经亮了起来了。那漫天飞舞的大雪，刚才还被车里一位在鲁昂土生土长的旅客形容为棉花雨，现在已经停了。一道昏昏的光线从乌云里透射出来，在厚重乌云的反衬下，雪野显得格外明亮耀眼。地面上时而闪现一排着霜衣的大树，时而出现一座带雪帽的茅屋。马车里借着黎明这种清幽的光线，旅客们开始好奇地互相打量。车厢里头最舒适的座位上，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批发商行的老板鸟先生及其太太，他们面对面坐着，正在打瞌睡。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趁东家做生意失利破产，把店铺盘过来，从此就发了财。他经常以极低的价格把劣质酒批发给农村的小贩，因而在朋友与熟人的眼里，他是个狡猾刁钻的奸商，是个脸上笑嘻嘻、肚子里全是花花肠子的地道诺曼底佬。